OK，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灵修啊。今天我们要灵修的是创世纪3章8到13节啊。从整个主题框架上来说，创世纪1章是讲神的创造，创世纪2章是讲教会。选民、教会，创世纪3章是讲基督的救赎啊，创世纪三章就开始来讲基督的救赎了。所以创世纪1到3章基本上已经是整本圣经的它的一个脉络都在前3章当中啊。所以第8节，天使的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从前面亚当夏娃犯罪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神的选民悖逆神啊，这个整个旧约都是一再的告诉我们听神的选民对神的悖逆啊。然后从第8节开始就是基督的救赎啊，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啊，首先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一起的工作啊，天使的凉风，这个风就是圣灵啊，一模一样的词啊。然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神的声音就是基督，就是道啊。这一段经文3章的8节啊，直接对应一章的第二节，创世纪1章的第2节，就神的灵开始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神开始进行。的，从这里开始就是开始整个的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救赎的工作开始啊，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救赎工作的开始，并不代表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神的更新的工作没有开始，已经开始了啊，神拣选亚当这已经是开始了，但是在亚当夏娃又一再次堕落之后，从第8节开始的，这是从第8节开始的。好，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这个词是行走，这个词是很明显的，只用凡是前面如果主语是神的话，只用在圣所，只用在圣所当中。所以伊甸园再次是，
或者飞过来。
哎，怎么会走到那里去的？你们走错路了是吧？
拿个凳子，好了。
啊，等一下，稍等一下。
两节，两节，同时不是。
声音，我的声音比之前小吗？我今天的声音比之前小吗？
不小。
没有。
我用了麦克风啊。嗯。因为我现在。就是用了麦克风，应该收音效果好一些啊。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啊，坐啊，Crystal，在园中行走，行走这个词我刚才讲到了，凡是用在主语是神啊，后面用到这个动词，都是指在圣所当中行走啊。都是指在圣所当中行走，所以伊甸园再次是神的圣所。所以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啊，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啊，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与神关系的隔绝，因为躲避耶和华的面，可以直接对应什么呢？直接对应民数记第6章，当神的百姓从埃及被呼召出来，进到旷野之后，啊，祭司对他百姓的祝福，啊，神就是耶和华，就要小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这些祭司，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以色列人得的福是什么？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以色列人得的福是什么？以色列人得的福就是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活在上帝的面前，就如同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得的福。 而亚当原来就是选民，亚当原来就是可以在伊甸园神的圣所当中活在耶和华面前，但是在亚当犯罪之后就躲避耶和华的面，躲避耶和华的面啊，在亚当看来好像他是被动的，因为后面神当神来问亚当的时候，亚当的回答看出来亚当好像是被动的，但实际上这时候亚当的那个他的身份就已经改变了，他已经成为罪人了。罪人只能够躲避耶和华的面。好，第八节的要点啊，看到三位一体的神，看到从第八节开始，第三章的主题就是基督的救赎啊，这时候就开始了。好，然后我们要来看比较关键的是9到12节啊，9到12节是圣经当中啊，你看前面。三章的2到5节是蛇与女人的对话，亚当一句话都没有讲。从这里开始是耶和华神在亚当犯罪之后与亚当的对话啊，这两组对话是对应的啊，是一一对应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亚当的他的一个犯，就是亚当是不是真的犯罪了呢？亚当是不是真的与他的妻子夏娃一同堕落呢？就从亚当与耶和华神的这个对话当中就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好，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所以这就是基督的救赎开始，神用他的话语来呼召他的自己的百姓回来啊，你在哪里？好，这个你在哪里？这个问话啊，这个当神对亚当所说的第9节和11节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啊。我先把神所讲的话，你把它放在一起看。第9节和11节，第9节就是你在哪里，第11节是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所以神一共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第二句话，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第三句话，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好，这三句话的含义，第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你如今的身份是什么？你的境况是什么？就你在哪里？第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听了谁的话？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这件事情？他们本来在此处25节啊，2章25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是如今是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因为当他们眼睛明亮之后，再看到的赤身露体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他们昨天讲过，他们这时候判断善恶，对赤身露体的判断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里并不是神的意思，并不是说谁告诉你听你赤身露体的这个事实，而是说谁告诉你听赤身露体是羞耻的。所以这个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听了谁的话啊？谁告诉你听的意思就是你听了谁的话。而在前面从2章16、17节开始，亚当被造选民的身份身上最大的特征就是他只听上帝的话，只是神对他说话，神赐他律法。这也跟你们讲过，选民身上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耶和华所赐的命令。但是现在神说，那谁现在告诉你听赤身露体的呢？你现在又听了谁的话呢？啊，你听了谁的话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就是你做了什么？如果下雨你们可以躲在那里啊。所以第一个话就是你在哪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你听了谁的话？你听了谁的话，就是谁在你身上开始产生影响了？施加以权柄了，这第二个话。第三个话，你做了什么？好，这是我们把神讲的三段话把它放在一起看。然后我们再来看神讲的第一句话，你在哪里？神讲的第一句话，你在哪里？也包含三层含义。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当中，这是第一。第二，你怎么会变到现在的处境当中的？第三，你怎么改变现在的处境？这里面包含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在哪里吗？你的身份是什么吗？第二，你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这是第二。第三，你怎么改变啊？有点下雨的电脑不要离。稍等一下啊，我这里有点下雨了，我要挪到室内去啊，稍等一下。 好，刚才下雨，我挪了个地方啊。对，就是当耶和华问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这里隐含着三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否知道你真实的处境在哪里，你真实的身份现在是什么？那你的身份为什么会发生改变？这第二，第三，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才能发生反转？就这三个问题。这三个是隐含在这个你在哪里的这个问话当中的，所以我在一开始今天灵修不是要跟你们讲吗？创世纪前三章的神学主题，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创世纪第二章讲到神的选民或者神的教会，创世纪第三章讲到基督的救赎。所以从第八节开始，耶和华神就开始来施行这样的一个恩典啊，因为基督来，人子来，就是要来寻找世上的人，所以是神首先来主动来寻找人啊，并不是人来寻找神。这时候人已经躲避耶和华的面，他是不可能靠自己来重新回到耶和华的面光当中来的，是不可能的。好，这是耶和华说的话，我们来看亚当也说了两段话。对吧？亚当也说了两段话，耶和华说了两句，亚当也说了两句，就是第10节和12节。亚当说的第一句话是，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在亚当的这个第一段话当中，他一共4次用了主语，都是单数的我，都不是我们，而都是我。所以在这里，所以这段话为什么特别的关键啊？就这段话是上帝跟亚当单独说的，所以亚当的回应在开始的回应都是我，他没有包含夏娃的，没有包含夏娃的。这说明什么？这并不是说明亚当好像这个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亚当故意的掩盖或者说。故意的啊，就是掩盖自己犯罪的事实。所以，当神第一句话问他的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的回答就是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听见了你的声音。然后呢，我就害怕你的声音让我害怕。然后呢，我赤身露体，所以我藏了。4件事情，跟他一点都没有透露任何一点他之前所做事情的任何一点。同案犯是谁？没有，这里全是我。然后他之前做了什么啊？之前的律法什么都没有，吃果子这些一点点都没有的，明白吗？所以才会引起11节耶和华的追问。好，然后我们现在注目第10节啊，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好，这里有4件事情，对不对？亚当讲了4件事情：第一，我听见你的声音；第二，我害怕；第三，我知道我赤身露体；第四，我躲藏。4件事情。你读到这里，你可以深有体会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讲，从这时候开始，耶和华施行拯救，他要将他的百姓在基督里面救赎出来。但是，将他的百姓救赎出来的前提是什么呢？他的百姓要救赎出来的前提是什么呢？你们如果去传讲福音，这个世界上面啊，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将来灭亡，他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连福音都没有听过，这是第一，对吧？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就如同你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对神的话，你说这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他相不相信呢？你说圣经当中神宣告。耶稣是基督，是他的儿子，他相不相信这圣经的启示呢？他这时候能够叫做听见你的声音吗？听不见，他的耳朵是聋的，对不对？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啊！亚当承认我在园中听见了你的声音，我听见了你呼唤我，这是第一。亚当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但是你在很多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根本他听不见神的声音的，他的眼睛是聋的。 啊，他的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他的眼睛是没有打开的，耳朵也是没有打开的，他根本不可能，他的世界观仍然被屏蔽在一个二维的世界当中啊，就如同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三维的世界，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存在二维世界，他就忽略到了很多东西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亚当说我就害怕。你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你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吗？如果你仅仅说信耶稣得永生没有用的，没有人会来接触这个耶稣的，哪怕他接受了这个耶稣，也只是赐福的耶稣。这个耶稣不是救主，不是他坠入死亡深渊永远的灭亡当中唯一的依靠，绝对不可能。所以在你传讲福音，如果圣灵要在一个人里面工作，当神的道进到一个人里面，他首先产生的是恐惧，极大的恐惧，极大的不安全感。恐惧，明白吗？就如同现在在巴以冲突的战场，在加沙那些地方的人，哪怕他今天是平安的，他明天在哪里，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恐惧明天怎么样，一个火箭弹就可以打过来了，是吧？那个哈马斯的火箭弹的质量非常差，就打到医院去了。然后那个医院为什么会炸的500人全部死掉？因为那个医院下面是军火库，这个跟中国做法非常一样的。中国的核电站都兵工厂都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就是要拿你当盾牌的，不然医院怎么会炸成这个样子？一个火箭弹500个人死掉。所以我想跟你们讲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处在你今天是住是那个地方的居民。或者你哪怕是以色列特拉维夫里面的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火箭弹他就来了。以色列的那个铁穹的东西，他能够拦截火箭弹的。但是人家发一个火箭弹的成本是$500，你拦截火箭弹打上去的那个成本是$50,000，你怎么跟人家打？明白吗？所以其实你今天哪怕是生活在以色列的人，你也分分钟，你哪怕知道你的国家很强大，你的国家有这种铁穹系统是可以精准的连那个拦截火箭弹的，但是你也仍然很害怕。在以色列北以色列那个黎巴嫩真主党，他们准备了500,000枚火箭弹，明白吗？所以我现在如果你处在一个战争的前沿，有一句谚语，在西方有一句谚语叫散兵坑里面是没有无神论者的，明白吗？散兵坑里面是没有无神论者的，就是你如果在一个战场的前沿，你在散兵坑里面，明白吗？你的炮弹就在你的头顶上飞来飞去，这时候是不可能有无神论者，每个人分分钟下一秒钟他就是死亡，就变成一堆碎肉，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要有一个东西所依靠，不然你是无法克服你心里的恐惧的，恐惧就瞬间把你淹没了，明白吗？好，但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害怕死亡的，死亡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每个人好像都能感受得到的。但是亚当这里害怕的是什么？亚当这里害怕的是什么？我今天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害怕的是什么？今天如果你在传讲福音，什么叫做圣灵在这个人里面工作？就是当你现在传讲耶和华的话语，当你现在向他传讲，这个事情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永远的死亡。他心里如果产生恐惧，这就是上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不然他心里不会产生恐惧。他哪怕嘴巴上说我相信你所说的，他可能也会说我还可以吃喝玩乐很多年，你说的也不一定对，就这样。所以人的那种属灵上真正的恐惧，就是这个恐惧是来自于哪里呢？不是来自于火箭弹要把你炸碎，而是来自于你这个罪人落在永生上帝的公义的愤怒当中，这是何等可怕。然后创世纪的3章的8到10，因为我们今天是只讲到13节，8到19节结束啊，从8节到19节结束，这一段是什么知道吗？这段是圣经当中第一场什么？
布道会。
怎么布道会呢？这圣经当中第一场什么？审判。这是圣经当中第一场审判。而且你会看到我待会整个全部讲完，就会看到上帝的公义。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里面的当事方男人女人蛇都要受到审判和咒诅，就是结果无一例外的。所以作为一个有罪的人， 作为一个没有活出创造主意愿的被造物，要落在永生上帝的这样为公义的信实的耶和华的愤怒当中，而且这个愤怒是永远的愤怒当中，所以这是何等可能。所以人，你看亚当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害怕。我可以讲，现在你先出去传讲福音，很多人根本不害怕，因为他第一，他不相信耶和华的声音；第二，他根本活在，跟你讲，他只是活在自己的这样的小圈中，他觉得我很安全，这是第二。第三，亚当说：“因为我赤身露体。”好，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前面跟你们已经反复讲了赤身露体的含义，我今天要跟你们补充一层含义。亚当到底认识到什么？你们知道赤身露体是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走到房间，你正在换衣服，他看到你的赤身露体，你什么反应？你会觉得害羞、羞愧。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遮起来？你会紧张，你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但是如果在澡堂里呢，一个赤身露体的人碰到一个赤身露体的人，你会觉得害羞吗？啊，你会不会？不会。那这是为什么？你知道赤身露体里面有一个，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生理上的情况，也不是讲心理上的情况，是讲属灵上的情况。我今天要跟你们补充赤身露体的一层含义。这个赤身露体直接对应是什么呢？对应新约什么经文呢？就是对应新约马太福音八福的第一福。八福的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在这里的赤身露体啊，整个赤身露体这个词在创世纪当中有三层，有它的变化是这么变化的。先从2章25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因为他是神所造，神造亚当就是赤身露体，神造夏娃也是赤身露体，神看着这些都是好的，神做的，神来做道德判断，神来做善恶判断。然后等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吃了分别善恶果子之后啊，站在上帝的对立面之后，他们眼睛就打开了，眼睛打开，他们要自己来分别善恶了，然后他们看是不好的，所以拿出无花果树来把它遮羞，这是第二种变化。第三层变化就是到这里，亚当把什么东西跟赤身露体联系在一起了呢？把我的害怕啊，前文的害怕跟后文的躲藏连接在一起。我害怕，然后我躲藏，因为什么？我赤身露体。所以很明显，这里的赤身露体，它不是指生理上的赤身露体。这里的赤身露体也不是指道德上的羞愧。好，那我跟你讲，这是指什么呢？我什么时候直接对应马太福音八福的第一福呢？因为这里的赤身露体是指属灵上的一无是处。八福当中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翻译的是错误的啊，这就是直译就是贫穷，而这个贫穷就是赤贫啊，什么都没有。而这种贫穷不是指经济上的贫穷啊，而是指属灵上的贫穷，什么都没有，一无所依靠。所以这就叫赤身露体。所以一个人从一个罪人的状态，他听到福音，他心里面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有几样。第一，他要听到耶和华的话，听到神的话，他要相信这是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真理，这是第一。第二，他要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恐惧战兢，而要恐惧战兢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一无，就是知道自己是全然败坏的，一无是处。这个一无是处是什么意思的啊？这个一无是处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是全然败坏，一方面是没有任何你可以依靠，没有任何你可以依靠的。好，我现在如果我出一道填空题啊，我问无论是大人孩子，你们只要是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混过，我问你，我们得救是不是完全靠恩典啊？你们肯定都答是，是不是？是吧？然后我问你，我们能不能靠自己任何一点行为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你们也仍然会答是。你们一定会知道这是标准答案，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几乎没有一个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我跟你讲啊，你和我，只要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会真的践行这两点的，因为这两点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只有认为自己不能做任何一件事情解决罪的问题，你才会完全仰赖恩典，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只是嘴巴上讲的，就是我们只是嘴巴上讲的，我们真正要做到，几乎不可能的。几乎不可能。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愚昧要愚昧到中什么样的程度呢？我告诉你听啊，人会愚昧到中什么样的程度呢？因为当你谈到罪啊，你当然知道我是有罪的，现在我要成为义。你也谈到属灵上的败坏，我原来是属灵上败坏的，我要成为圣洁。你觉得这些东西你都能够理解，这些概念你都能够理解。但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想告诉你听，在我们的潜意识是里面，你根本不可能真正去践行刚才的两点。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在生活当中要去依靠什么东西去解决你罪的问题呢？虽然你心里明明知道这是属灵上的问题，这是属灵上的污秽，这是在你的本性当中的，但你还会依靠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去解决，依靠什么的东西来带给你安全感呢？啊，你们不要以为就是异行，人根本没有明白到这种程度。如果你们真的都靠自己的异行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错误的，这但是你们至少比现在状态要好。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根本不会依靠这些。问题你依靠什么呢？你仍然会依靠金钱，仍然会依靠知识，仍然会依靠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仍然会依靠权力，别人的赞扬等等，这些东西根本跟属灵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地方，给自己营造虚假的安全感，虚假的安全感。我刚才讲的，我刚才讲啊，你今天，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外面下雨了，假如刚才外面电闪雷鸣下暴雨了，但是如果我在旷野，我会非常慌，因为我无处可以躲，是不是？我没有地方可以躲，如果我在旷野，我必定会被淋湿，甚至于有雷电打那个把我给打到我头上的危险。但是因为我有个庇护的地方，我有房子，所以我可以立马到房子里面来，所以房子就是我倚靠的安全居所。明白？你懂我意思吗？在你的心理上，虽然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就是赤身露体的，在上帝的光耀当中，就是你原来就是完全黑暗的，但是人的愚昧就愚昧在他在因为过去的谎言太过根深蒂固了，过去的世界的谎言告诉给你听，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快乐、生活的平安、生活的幸福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有越来越多的金钱、越来越多的成功、越来越多的认同、越来越多来自别人的爱、越来越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所有的东西放在你要碰到的。所以在你的现在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仍然按照那个轨迹去行的，明白意思吗？所以只要你的银行存款里面现在还有今天用不到的钱，还有明你假如你的银行存款里还能支撑下个月、下一年、下十年、下二十年、下一百年都用不完的钱，你心里就会有安全感。只要你的冰箱里面还有食物，明天还有食物，后天还有食物，下个星期还有食物，你就会有安全感。只要你的今天是吃饱肚子，就会有安全感。你的头上是有遮风挡雨的地方，你就会有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明明只是带来生活上的安全感，明明只是带来肉体上的舒适，但你自然而然的会将这些东西替代属灵上的安全感。你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去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的救赎，好像真的要落入地狱当中的人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属灵状况。听懂这意思吗？但是亚当在这里进到了第三步，我是赤身露体的。所以前亚当讲了四句话，前三句是什么？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听见你的声音。第二，我害怕。第三，我赤身露体。所以亚当的这个三个认识，我可以告诉你听，你今天去传讲福音也好，是外邦人也好，还是教会里的基督徒也好，我觉得能够走到这个第三步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哪怕走到这个第三步，并不代表亚当这时候可以紧紧的抓住上帝的恩典。但是亚当的做法，亚当的结果是什么？躲藏，是躲避，然后呢，后面呢，推卸责任。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很多的人，我们连这个前三件事情都做不到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不断的来跟你们讲，你们有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假的基督徒，大部分教会都是假的教会。为什么要这么讲？就是你心里面没有任何惧怕，基督徒心里面没有任何惧怕，你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恐惧战惊。你不要觉得基督徒从成那个基督徒，我心里就应该是平安的，不是。你在天国永远是平安的，但是你在世上，你时不时的都在犯罪，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平安感呢？你的平安感首先是必须你是恐惧战兢，然后躲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而不是自然而然我犯罪我也是平安。 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必须要分两步走。第一是觉得害怕，觉得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只是亚当躲到了树林里，你要躲到磐石里。而现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现代的生活的谎言，现代的生活谎言，金钱、食物、权利、别人的赞同、别人的爱、家庭温暖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带给你安全感。然后现代的谎言就是将这种安全感替换成属灵上的安全感，然后告诉你，你的肉体安适了，你的灵魂就安全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哲学家、思想家，他们只是比普通的人看得更加的透彻点。他告诉你听，你的肉体跟你的灵魂是分开来的，你的生理跟你的心理，你的生理的感受跟你心理的精神状况是分开来的。所以那些诗人、那些哲学家，他们要开枪自杀，他们要卧轨，因为他们处于精神的困境当中。他们肉体上是有的吃、有的喝的，但处于精神的困境当中。但是99%的人群当中的人，连精神的困境都感受不到，这不叫麻木，这就是这个人的退化。所以人根本在整个世界，在整个在在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世界的败坏过程中，整个世界是在不断的退化的，就是人退化成了只是吃喝玩乐的而已。所以他连精神的，在这个人群当中能体会到精神的困境、无法逃脱的人，只有5%的人。这些人可能是诗人，可能是哲学家，可能是音乐家，也有可能大部分的人成为抑郁症患者等等，明白吗？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只是吃喝拉撒，吃喝拉撒玩，处于一个最低层次的生活状态当中。哎，看来今天是讲不到13节了，现在7:13，但是我要把这个亚当的这个讲完。然后呢，亚当他就藏了，当然亚当的藏的动作就是自绝于神了，因为亚当这个时候他只是体会到前面三点，而前面三点说句实话，亚当无法不体会到，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说这时候上帝已经在他里面工作了呢？因为这时候是神亲自对他讲话，对不对？这是神亲自对他的启示，亲自对他的讲话。然后亚当说：“那人说啊，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亚当开始推卸责任了。这个很容易理解，责任第一是在于你，因为你所赐给我的；责任第二是在于我的老婆；责任第三是在于我，所以我没有责任。明白吗？第一责任人是你，第二责任人是夏娃，第三责任人才是我，所以我没有责任，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在亚当所说的这个话当中，你所赐给我啊，你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与我同居的这个女人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就是妻子啊，然后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看到吗？我就吃了，我应该吃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赐给我的女人，然后她给我吃，我就吃了，言下之意就是我好像没有，我没有任何权利，我没有任何可以做的。我没有任何责任，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其实放弃了所有的权利，放弃了神赐给他所有的权利。所以这句话12节这句话，如果翻译成现代基督徒的话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如果把十二节翻译成现代基督徒的话是什么呢？翻译成现代基督徒的话就是，你看你在普遍恩典当中。所允许的这个国家啊，你在普遍的当中所允许的，我的孩子啊，他所遇到的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所以我就让他读了啊，这些都是你允许发生的呢，我就让他读了，一切就交给你了，我没有任何责任，这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主流教会的价值观，主流教会的美其名曰的圣经价值观，就是一切交给神。一切交给神的意思实际上是什么？就是如果我犯的错也是你的错。然后呢，在最近的10年，中国的城市教会呢，慢慢从教义上的归正到改革宗教会。你们好像到处都看到有改革宗教会，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改革宗教会对改革宗的教义的理解都是偏差的。他们只是把改革宗教义当中上帝的主权，为自己一切交给神。提供借口，因为你掌管所有，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你的，所以一切交给你，我什么都不用。但是改革宗教义的精髓是什么？ 表中教义精髓是上帝掌管主权，是的，但上帝如今将权柄赐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赐给他的教会，这就是他的，这就是教义的核心。但你把这个教育的核心，你只说是因为主权全是你的，这些都是你预定的，这些都是你允许发生的，所以我什么都做不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的教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他可能是不得救的，因为这时候和这个时候的亚当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啊。OK， 我讲快点，争取把13节讲完。13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对亚当讲的很，是神首先找的是亚当，因为亚当仍然是头，属灵上的头。然后其次找女人，也问女人，你做的是什么事？你做的是什么事？跟前面问亚当，你在哪里？这些都是在呼召他们什么？呼召他们什么？悔改。都是在呼召他们悔改。都是在给他们机会。其实给亚当的机会最多，知道吗？给亚当的机会是最多的，你看到吗？他是层层，他的恩典是层层递减的。对于女人只问这句话，你做的是什么事？希望女人能够诚实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悔改。但女人说什么？那蛇引诱我，我就吃。就是那蛇也是谁创造的？也是你来创造的。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像引诱我，我就吃了一样的，跟亚当说的，那女人东西给我，我就吃了，我没有任何反抗，我没有任何权柄。明白吗？但实际上男人女人被造都是有治理权利的权柄，他们都是选民。好，然后我这里13节讲完了，14节对蛇有没有说你做了什么事啊？啊，神有没有问蛇说你做了什么事啊？没有，因为上帝是救赎他自己的百姓，从来不救赎堕落的天使。对蛇没有任何给他悔改的机会，直接宣判你既做了这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巴拉巴拉，直接宣判。所以今天讲的是到13节，因为14节后面就是宣判。当然宣判蛇、女人、男人都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咒诅当中。当然这个咒诅是非常复杂的啊，我说等到后面灵修的时候讲，他这个咒诅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今天重点看到的是耶和华神来寻找亚当，寻找亚当，寻找他失丧的选民，寻找他的浪子。浪子原来是谁？原来是儿子。你一定要明白，浪子不是一开始就是浪子的，浪子不是孤儿，浪子是儿子，是儿子成为浪子，浪子再被寻找成为儿子，明白意思吗？这你一定要把救赎的这个观念把它打通，是原来是儿子，失丧成为浪子，浪子又被重新寻找回来成为儿子。好，这个是今天的灵修的内容，到13节灵修的内容啊。我刚才重点跟你们讲了亚当的他的反应啊，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变长了。我实实在在讲啊，我昨天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我今天这段就是十节的解释，我在园中听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是我在灵修之前我才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在灵修之前有这样的想法，是我昨天晚上我在看一些其他的一些书籍的时候，我有感受的。就是当我在我心里面寻找不到我对耶和华的惧怕的时候，说明你的属灵情况是非常软弱。我再讲一遍啊，你们不要以为一个基督徒的敬虔就是代表着他不断的感谢神，很喜乐，好像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这恰恰都是假象。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属灵上的危险，就是他感受不到上帝的愤怒，这就是属灵上的危险。然后感受不到自己原来是一无是处，没有无所依靠的啊！你不能依靠任何东西，你不能依靠任何东西，银行里的存款，冰箱里的食物，头脑当中的知识，别人的看法，你不能依靠任何东西，你不能依靠任何东西来解决赤身露体的问题，你不能依靠任何东西来解决你与上帝已经隔绝的问题，唯有依靠耶稣基督。这时候你才会依靠耶稣基督，不然你不会依靠耶稣基督。所以我在，就是很多的教会在教导福啊，福这个概念，基督徒要蒙福嘛，对不对？蒙福的基督徒。为什么当我们说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啊，因为你看上帝赐给我5个孩子6个孩子，上帝赐给我很爱我的丈夫，上帝赐给我一份好的工作，上帝赐给我有我的孩子很聪明或者怎么样很有才艺，为什么这个不叫福，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个根本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在耶稣基督里专门赐给他的选民，因为这个东西他同样可以赐给外邦人。明白吗？很多外邦人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聪明多了，是吧？他同样可以把这些天赋赐给外邦人。所以圣经当中的福是什么福？一定不能脱离耶稣基督。所以你想要得着耶稣基督的福，耶稣基督的福是什么？是什么福？让你死人变成活人，让你罪人他称你为义，这才是福。那么你要领受这样的福，你必须要承认你是罪人，你是赤身露体的死人，你是只有承受他无永远愤怒的这样的一个人，不然的话你怎么去领受这样一个福呢？你是领受不到这样的福的啊。所以你们不要随随便便说感谢神这样的话，感谢神，感谢神赐福给我，感谢神施恩给我，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福是什么，这个恩是什么啊。好，这是今天的灵修的情况啊，7:22，有些回应的时间啊。